解释不，它不只是只有外面的形式组织，它还有人类每个人心里面这些心结、自我中心、物以类聚，喜欢和自己所想要的人在一起，喜欢按照自己敬拜的方式来敬拜，我喜欢想要得到某些东西，如果这个教会不能得到，就到另一个教会去，我开始一个新的教会，这些都是复杂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说宗派这个名词 denomination 就是现存的基督教会里面有各形各色的特色的团体所组成的。那大的来说，总的来说，有的把很多名字正式贴出来，我叫什么会什么什么会，这个从教会历史上可以找寻它的根。那么微观来说，小的来说，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宗派的心结，都喜欢自己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有的时候甚至到了地步，像四世纪所说的，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随意按意而行，随意是自己，那意识到不表示说是都是乱来，但至少说都随着自己心里所想要的去做。好，那这是今天我们谈的。所以那么教会历史来看宗派的话，我们就先进到下一个阶段了。我们说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颁布大使命，那么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主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这样还有呢，凡主所吩咐我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这样主就一直与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门徒往各地去传福音，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教会怎么样被建立，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正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讲。我们看到福音怎么样传到罗马，保罗怎么样最后来到罗马传道，教会继续被建立。那时候就没有分派，是不是？那时候只有基督耶稣教会在某地、在某地、在某地、某地。那么慢慢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在早期教会的时候，直到这个312年以前，都是在被逼迫的状况之下，也就是有大的逼迫和小的逼迫。当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宗派主义的这种观念就很淡薄了。对，外面有共同敌人在逼迫，何必里面再分你我呢？对不对？所以今天中国大陆教会，我们说家庭教会吧，所以有很大的有不同的很多系统，有几个主要的系统。那基本上来说，有外面共同逼迫，比较不会彼此排斥，还会彼此支援、彼此帮助。我有个同学以前啊，现在还是在这个沙巴，在马来西亚沙巴啊东马，在那边一个教会做牧师。我就问他了，他说那个东马跟西马的情况不一样，西马就是回教势力很大，东马不错也有回教势力，可是呢，东马里面有不少的这个政府官员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了，对东马来说，回教的势力没有那么迫害，没有那么压制基督教。而在那个地方，因为天主教跟基督教一同面对这个外来回教的逼迫，在东马，所以他们会合作，他们会不会彼此很尖锐的对立的？那我就让我感受到说，如果教会在逼迫当中，他可能会去认真面对去他要做那最重要的事情。当他闲下来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了。当那个枪口一直对外对付敌人的时候，宗派问题比较少。你不会说我是步兵，你是骑兵，你是炮兵，我们大家互不相干，对？因为有特色不同是必须要存在，但是你会合作，因为同样都是主耶和华军队耶稣的精兵。那一旦和平无事的时候，就是说没有什么外患的时候，就内忧了。本来应该对外的枪口就对内了嘛，精力一定要发泄的，所以你不让他去向外传福音，他就把这个力量对付自己了。大家平常坐在这地方大眼瞪小眼，总会看出一些问题来的。那因着问题特色的不同，就闹出一些争议，不健康的发展就带来教会的分裂，这是非常可惜的。早期教会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是你有什么问题？是请说。
后另外一个人他是带另外一个人，
OK， 那个比较是机构的问题，不是教会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带了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去。但是到了后来，到了半路，马可就先回去了。啊，称呼马可，那问题是，什么原因他回去？圣经没写。大家一般是说，因为他 homesick， 非常想家了，受不了宣教的旅程劳苦。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我想大概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有一些新约学者解释说，是因为这跟保罗传福音的策略不同了。保罗是要向外邦人宣教，可能马可觉得还是应该向以色列人、向犹太人宣教，可能意向路线不完全相符，所以将分开。所以第二次要出发的时候，既然宣教路线有点不同的话，所以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去了，保罗就另外带着希拉哈，开始往这个更多往外邦的城市去。所以我觉得这里有可能宣教的策略不同带来的就不再成功。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啊，当保罗写这个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他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他与我是有帮有益的。所以我觉得我并不认为他们就从此一刀两断，而是主内同工，只是路线不同。现在后来又可以同工，所以马可又成了保罗得力的助手。好，那么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如果没有的话，所以在早期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在各城被到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已经布满了像雨后春笋一般的许多的教会，固然受逼迫，但是在蓬勃的发展。那么神就在早期教会里借了一些奇妙的作为来帮助教会、保守教会、巩固教会，面对这些内忧外患。第一个他用的方法，从历史上回顾来看，就是他建立的这个所谓的主教或者 bishop 这种监督的制度。所以通常比方说在大城市，像罗马了，那附近的主这个每个教会都有长老了哈，那他们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就会找罗马主教、罗马的监督来帮忙解决。那么在靠近埃及就找亚历山大的。那像这样的就慢慢形成一个主教这个教区制度。教区制度，这个教区制度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可以来防止异端的蔓延。比方说这里面有人发表个新的意见、新的看法，是异端的教训，那一般的信徒可能没办法分辨。但上帝所设立的，正如彼得前书说的，神设立你们做群羊的监督。好，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也说要防备那个狼进来，所以你们要服侍主的教会。因此这些监督制度的兴起就变成有教区的形成。那在每一个教区范围之间，这个监督这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大家都选举尊重那个属灵的，就是神的话语有装备的来做这个带领者、做监督，或者叫 bishop 翻译成主教。所以有这样的架构起来之后，就慢慢有生生不息的这个训练接棒人来接下去。就很像保罗在什么在后书第二章说的啊，以前我在众人面前所教导你这些，你要怎么样，要注意，要去传给那些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好，所以主教这个制、监督制度形成教区之后，就开始教会里人多了，要增长，所以这些架构就出现了，这是第一个哈。那么当然，他们也成为这个罗马帝国逼迫教会的主要的这个目标，因为他们教会的头。我越研究这个早期教会历史，我越发现很像今天国内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况，很像。你看这个每个大的这个系统都有头，而且这个头这个一说一句话，底下人全部都听的，很容易就力量集中，裁判人去裁判。所以里面有他们所面对问题也类似的，罗马政府逼迫当时的教会，那我们说至少现在中共的政府对这个不注册的、不加入三支的教会仍然是主要还是严打逼迫，这还是事实。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可以学习的。 那当然早期教会有些异端出现，像今天的这个地下教会加强教会也有一些异端的教训出现的。那我们学习早期教会历史，可以来知道如何借取人家的借镜，来看一看，看看神有没有留下什么功课，让我们可以在今天来学习的。好，这是监督制度兴起。当监督制度兴起之后，就慢慢变成有这个形式出现了嘛，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区里面，就变成主教制了。那好，再来，神也开始带领教会开始制定这个所谓的信经 （Creed, Confessions）。比方说使徒信经，那使徒信经是并不是使徒自己本身写的，乃是根据使徒教训所写成的。最早是起源在第三世纪的末期，第四世纪初期啊，有罗马教会的在里面，他们要给就说信主人要上这个受洗班的这个基要的信仰的教导要理问答，然后一定要通过这个使徒信经所教导的内容，他们会背诵，而且能够在受洗的时候能回答这些问题，表示他清楚知道的基要信仰，才能受洗成为教会的会员。所以使徒信经是最早期的，就是说训练出信而受洗的这些基本材料。今天我们在这个做培训造就的时候，使徒信经的这个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神兴起的这个监督就教会的领袖，神也带领教会领制定信经。当然接下来有325年的尼西亚信经大公会议开这个信经，来为了要面对这个亚流主义的异端。亚流主义异端就是认为耶稣基督是次等的神，他不是和神一样同权同荣，就是意思说不相信三位一体。那这个教会怎么面对呢？好，亚流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长老，他的教训出来之后呢，虽然他很 popular， 很有恩赐的讲员，啊，甚至把他的这些神学思想编成亚历山大港一个水手渔夫所可以唱船歌，哇，这个所以 music is powerful， 你把它变成音乐之后一唱，大家就很容易就听了就学了，那所以影响力很大。但是亚历山大主教发现他所讲的是有异端，所以就最后开会就定他是异端，开除他的教籍。但是亚流这个外交手腕很好，他却在亚历山大埃及的境外找到不少的同情他的朋友，那有几位，所以在得到这样支持之后，就变成东方教会里面就一个是支持亚流，一个是反对亚流的。所以当康斯坦丁大帝在324年解决了这个帝国里面最后一位对手李吉纽之后，就全部天下都已经统一了哈，抵定了之后，他来到东方定都君士坦丁堡，他要处理的第一件问题就是这个亚流的问题。他不希望看到东方教是分裂的教会，开始召开325年召开尼西亚会议，与尼西亚皇帝的行宫附近，所以制定了这个尼西亚信经，说明圣父跟圣子他们同本质的，就制定亚流主义是异端。所以你看见神带领教会领袖在开会也制定信经，是神保守带领早期教会能够面对异端，能够抵挡外面的逼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啊。好，那就这样说来，因着当时的情势，今天如果亚流在线的话，就是所谓耶和华见人会听，他们继续在传他们的教，他们也说他们是教会，或者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教会，但是因为他是异端，我们清楚了，所以我们不说他是个宗派而已，我们说他是异端。当时教会看重信仰的纯正的时候，这是很主要一件事情。想到这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因着这个监督领袖制度的兴起，信经的制定，然后就慢慢发展成有教区。所以我现在在讲，就是说第一点， 怎么样第一次在我上堂也讲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在那个之前，在形式上来说只有一个教会，都是基督耶稣教会，早期教会中世纪的前半期都是这样。那这个会分裂成两个教会，或者说应该先问一个问题，今天在美国你碰到一个人，你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基督徒？ Are you a Christian? 会回答 Yes。 三种人，第一种人他可能是罗马天主教徒 Roman Catholic， 因为 Christian 这个字是一个广义的名字，是不是 Christianity 可以包含着罗马天主教在内，他可能是罗马天主教徒，第一种人会这样回答。那第二种人会回答的是所谓 Greek Orthodox， 是希腊正教。那么希腊正教后来历史上在在这个俄国也有发展，在整个斯拉夫民族都有发展，所以就变成为东正教 East Orthodox。 他们也会回答 Yes。 那第三种人就所谓的我们的基督徒了， Protestant Christians， 我们是所谓更正教的基督徒。那这个到要到16世纪我们再谈。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人都会说 yes， 都会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哈，或基督徒 Christian， 原因就是因为有着历史上的来源。那么到1054年，罗马教皇、罗马主教和康斯坦丁堡，就是东方教会最主要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主教长，双方开始教籍，正式的分裂。不表三人之前没有问题，有很多问题或者潜伏的问题。第一个，思想方式语言不同。东方教会，如果你有这个地理的概念的话，可以这样想，我们从意大利的罗马，意大利半岛画一根线下到北非，那这个线以东就东方教会，这个线以西就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包含了什么？希腊半岛，今天的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到埃及，这是叫东方教会。主要的语言是用希腊话，希腊文。意大利半岛到北非，往西边，法国高卢啊，然后就今天的法国，然后西班牙，甚至到英国，这一半叫做西方教会。那么虽然各地有各地的方言，但是教会里主要使用的语言是拉丁文，就称为拉丁语。比方说阿古斯丁在北非，他主要是拉丁化的教父，他希腊文并不是很好，他主要是用拉丁文写作。好，那么这个语言上风俗上的不同，思想方式，东方注重灵修冥想，去想，比较具有创作性，比较具有发挥丰富想象力的空间。那么西方拉丁这拉丁基督教，意大利罗马北非以西，主要这个背景是什么呢？罗马哈，这个拉丁这个民族的背景是什么？是擅长法律思考逻辑的分析，事情要搞得很清楚。那因这个缘故，所以本来就有这样的不同。那么然后主要分裂的关键在于是由于时间的形成，五大教区变成最大的教区。那么罗马是西方教区最大的，那么东边呢有四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康斯坦丁堡被称为新罗马，皇帝首都所在地，当然这个主教就很重要。但是埃及亚历山大有它历史的渊源，所以亚历山大主教也很重要。耶路撒冷属耶稣啊，这个上十字架埋葬复活的地方也是很大的，是圣地啊。再来北边也叙利亚的安提阿也是一个东方教会的重镇，所以康斯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加上西部的西方的罗马，五大教长。那么原来是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 equals， 都是 各个不同教区型的领袖彼此合作，彼此相爱。但后来从第四、第五世纪开始，罗马的主教自己也好，别人也好，认为他应该是本来是 first among equals， 就是说他应该是这五大教长里面一个最首先的一位，我们就是说小提琴手里面的第一小提琴手吧。但是呢，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经过中世纪的六世纪、七世纪、八世纪，到中世纪的时候，教皇的权力已经高涨到变成交响乐团的指挥了，他不只满足做第一小提琴手，他现在做指挥了。换句话说，到中世纪的时候，伊诺森教皇他甚至说教皇是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基督在世的代理人，基督现在复活升天了嘛，地上的代理人是教皇。因的缘故，所以当这个情势的高涨发展，最不能同意的就是康斯坦丁堡大主教，这个叫主教长，他认为说帝国首都在这里，那应该这里是最重要的。所以形式上的嚣张，最后就剩下这两个教长在争的，再加上一些神学理由很小，虽然是一个理由，对，明天我在基督论再讲，主要是政治上的对这样竞争对立。所以1054年很不幸的，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就变成两个教会了。罗马主教这边呢，叫做拉丁基督教；那么康斯坦丁堡大主教这边呢，就叫做希腊正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希腊正教也好，东正教也好，一直能在希腊还有斯拉夫民族当中。所以东正教来说对华人的影响很小，主要还是明末清初以后，或者说应该说清末明初民国初年这段时间，有俄罗斯的商人从西伯利亚进到东北，当然也有来到上海等等，这些因着通商的关系进来的，他们带进了东正教的一些传播，但是范围很有限的。因此在华人教会史里面探讨东正教在华的资料文献都很少，原因在这里，所以就是说变成非常少，非常影响力很小，所以你很难碰到一个华人说哎，我是东正教徒的，很难啊，原因在这里。好，以上我讲的就是第一个基本的大分裂，1054年拉丁基督教和东正教的分别。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或是建议那个分裂呢，就像说今天假若达拉斯这里有两个大的教会，两位主任牧师互相开除教籍，不承认他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那请问他们的会友还会互相往来啊？今天还可能会，在当时不会的。互相开除教籍表示说根本不认为你是教会，你不认为你是基督的仆人，因为你是有野心的啊，你是犯罪的，你要悔改的，所以这个缘故就是 excommunication， 就不来往。
实际上是这个两个人的缘故，这个女下面还是，应该就是这个信仰方面，
教育上没有
教育。
所以你问的教育，那
对
这是很好。所以形式上不谈的话，至少所以就互相往来，因为本来就有语言的隔阂嘛，哈，不相合作，不相往来了。再来，来到讲到福音来说的话，那很可惜。希腊正教当然基本上原来福音是一样，但他们不注重教理真理福音的传讲跟解释，比较注重那个默想灵修崇拜的仪式。所以你到今天你去一个希腊正教的教堂参观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的图像，很多的雕像，它强调耶稣的荣美、神的荣耀、复活升天，它不强调因信称义，不强调这个福音要带人信耶稣的基本最扼要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向希腊正教传福音。直到今天，在希腊，你像有点像中国大陆一样啊，20岁以下的人跟他传叫他信耶稣是非法的，他必须是东正教的信仰。而东正教的信仰里没有讲解什么基要福音这些基本真理，所以有些基督教牧师宣教去传福音就被关在教堂里面。这样说来，它不是一个信仰自由那么自由的国家了。你不能像20岁以下的青年孩子讲，让他说他脱离了东正教来信基督教，这个是非法。所以这样说来，当然比中国大陆还是开放，因为20岁以上他就可以自由做他的决定了哈。那么也没有什么定三定、定点、定片什么都没有，这套管的那么都没有了。但至少说，在信仰来说，他们不知道福音真正的这真理的内涵内容，所以我们需要向他传福音，这是很重要的。虽然他不一定反对这个福音，他们没有因信称义，没有宗教改革在他里面，因为他一向就是注重是一种生活方式、艺术的表达。只要每个礼拜来教堂，捐点蜡烛钱、香火钱，好了。我碰过一个小学初中的一个老师，我女儿老师，我小孩念基督教学校以前，那么他的这个老师呢？以前就是希腊正教里面一个 priest， 我就问过他，他就告诉我们以前他怎么样在那里，就是多交点钱，买买蜡烛、香火啊什么，里面也没有什么福音。后来他读到马丁路的东西，他觉得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才他要，他就转变成一个新义会的这个学校的老师，然后后来就去念了新义会神学院。所以我简单解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向他们传福音。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就是说变成就等于问我请问罗马天主教的是不是得救一样很难的回答问题。那如果说他是真心信靠耶稣的，有天主教里有这样的人啊，他虽然还教会教一些错的东西，像一个不像天主教加那么多20-30卷那么多，他只有加几卷而已，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刺激感。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对话 dialogue， 所以现在开始有天主教跟东正教对话，天主教和基督教对话，基督教和东正教对话都有，现在都有了，有 dialogue， 大家开始谈话了。所以我不说东正教徒里面一个都没有得救的，那至少我讲的1054年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分别，我讲是今天的传统下来到现代的东正教变成就只是一个文化艺术传统信仰生活方式，不注重个人在神面前的因信称义，这个基要的福音这方面不讲，至少不传讲，不主要传讲，跟罗马天主教一样。那为什么我们不能 assume， 不能假定说凡是东正教人都是会得救的？我们不能这样假定。定义是它是基督教里面的一支 ，Christianity 里面一大支。我们说有罗马天主教、有东正教、有基督教嘛。那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在广问，那你是不是我们基督教会里面每个人都得救了呢？不一定嘛，是不是？还是要看你自己跟基督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主要是，长话短说，教会历史里面来说，课本上都有写，主要是里面有斗争了，主要是两个人在争教权。那么教皇，罗马教皇有派这个红衣主教去那边要谈，谈的时候发现又怎么样？就是又有一些，其实。这个说来话长，不过简单说，在那个之前，1054年之前，有过，其实，罗马天主教也有这个历史。到后来有两个教皇，有三个教皇出现，都同时期都有出现。那到底谁是真的呢？就很麻烦了啊。所以有这种这个历史上的污点。东正教里面也有，还没有分裂以前呢，就以前有一次呢，大主教过世了，继任人选就搞了两个出来。那么。教皇，罗马是教皇，他承认着其中这一个，结果这个没有成功，这个被斗下去，就是垮了，是这个他没有支持当选的这个主教长啊，这下子关系就不好了嘛。就像如果我们中国政府没有支持克林顿，就克林顿当选总统了，哇，那底下就麻烦了嘛，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假弱了比较关系，所以这样下去有这个他不承认这个。罗马 教皇不承认这个是真的大主教。到了后来变他之后，又被承认，就是类似这样的关系，有这样的政治斗争，所以很可惜。所以这里面，所以这些教会里面，包括今天教会的分裂，你看，很少是为基要真理福音的，不然当初不会在一起，都是那人际关系啦，安排谁做什么同工啦，所以都是这些事嘛，一样，人性都是一样。基督徒如果不悔改、不靠神的话，一样会发生这些事情。基本上主要原因在这里，神学上的因素很小，不大呀，就有些误会。当然他们分裂之后，在当时还有机会可以弥补的，但是呢，所以在后来的会议也不止一次，在开这些比较地方性规模的会议的时候，有还有一起开过会想要重新复合的，后来机会不太可能。原因是主要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那时候西罗马帝国已经亡了啦，还有东罗马帝国，要复习一下历史。那么西罗马帝国是476就亡了，东罗马帝国还延续到1453年啊，就像那时候还有东罗马帝国。后来有一次一个皇帝被罢免了，那么新的皇帝起来就是斗争了哈。那么这个王子呢，就被这个被垮下来这边的王子呢，就来跟当时那一支十字军远征军讲说，如果你们肯到君士坦丁堡把这个帮助我的父王复位的话，那我就给你多少钱多少黄金。那十字军那一队心想，嘿，我们需要一笔战争经费啊，又不是联合国大家可以摊军费的，这个呢帮忙做这个事情也不错哈，恢复原来的王复位嘛，也是好事，好，就答应了。这支队伍就先去打君士坦丁堡去了，不去打这个圣地的这个争夺战。他们拿下了君士坦丁堡，就是重新恢复了这个原来的王了这个位置了。但是呢，那个王子和那个国王呢，没有办法实现诺言，没有办法交出他们所答应给的这笔代价的这个钱，所以这些十字军里头觉得被骗了，很生气，就抢劫那个城。那这样下来之后，就造成东西方教会永远不能复合的原因了。因为大家一看，这一批十字军说都什么基督徒，就打回教徒，不打还打我们，啊，还洗劫了这个城。这个原因就埋下了这个后果，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好，关于这个阶段，大家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下去了。好。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天主教基督教的分别，那时候就是东边教会就听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西边教会就听罗马教皇的。好，所以那么教会历史通常就从这里讲下去了。所以1054年之后，我们说主后500年到1500年是黑暗的时代，那教皇权力大的高峰的时候，主要就是教会里面，我们分析这些原因，为什么你说这些基督徒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这么丢脸的事情？历史上都留下了记录了。那我想一个因素就是说，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这些是后遗症。为什么呢？因为康斯坦丁他信了基督教，是不是？好，那么皇帝信了，他当时还没有成为国教，他到了381年，他的这个后来。到了提尔多修大帝的时候，在他的任内才正式变成国教，这有个国教化的过程。换句话说，皇帝都信了，皇室都信了，你在朝廷里要谋个一官半职，要有升迁机会，你非得入党才行啊，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大家都来了，每个都是信，出生就是信的了。那是不是真的信呢？只有神知道，只有当事人知道，当然从他的果子看得出来。所以有一些这些冒牌的啦，不真心信的，只是成为基督教成为国教化，那么他就把世界上政治斗争的方东西也带进教会里面来了，这是很可惜的，导致后来有这些斗争原因之一也是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说，基督教变成国教化之后，当然有利福音的传扬，但是要小心，魔鬼撒旦就让腐化的势力也进来了教会了。那么当教皇的权力这样高涨的时候，为什么教皇为什么要做像一个属世君王一样， 他就是要政治跟教会结合。到了教皇最高峰的时候，他可以开除这个国王的教籍，那国王就死定了。国王加冕呢，要教皇去加冕，你就晓得这个，所以教皇成为教皇的皇权大过君王的王权，到最高涨的时候。那么，所以有一个亨利，他在德国，德国皇帝，但是呢，他底下有一批人要反对党，那么一直要跟他作对。那亨利他就出来跟教皇争夺这个教士的这个任职权，就是授衣权，就是发权杖给他，要争这个。他说我们德国里面的所有这些教士要念完神学院呢，派出来牧师就任典礼的时候，要我来任命才行，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大家长。教皇说不是，这个不是世俗的位，这是教会里主的，要我主教团我要我这个教皇来任命才行，就争这个。那么亨利不服，就跟教皇对立的。这个时候教皇就开除他的教籍，这下他境内的诸侯反对党说他已经被开除教籍了，被扫地出门了，只要起来反对他，他可以一夜之间他的这个国家就垮，就是他被迫弄下台。所以他就只有跑去找教皇，在雪地里面啊，在那边跪在教皇那个住节的修道院的门口啦，雪地里跪的长跪不起啊。那教皇，所以教皇后来就赦免他了，恢复他的教籍。哇，他当然又回去把他那些反对党就消灭了，是不是？还有，那他的政权就稳了。他稳了之后，他那时候先低头，后来开始高姿态了，来开始要来追杀教皇了，追捕教皇，要来说这个教皇不对，他是假的，我们要换一个新的，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就上演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教皇他把政治跟宗教结合在一起，到一个地步他管太多世界上的事情了。甚至当时教皇成为教皇国，他一片很大的土地，还有教皇是打仗的将军呢，会带军队去打仗的。直到今天还有教皇国啊，教廷啊，直到这个上一世纪末的时候，意大利政府他谈判好了，教皇只有梵蒂冈那块地方，但教皇他权力很大呀，不是吗？各国还派大使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悲剧，延续到今天。他虽然今天没有兵力了，没有武力，可是他还是有政治权力。所以罗马教廷又很想恢复跟中国大陆天主教会的关系，但是又不愿意台湾的天主教会，这些问题就很麻烦了。所以就是搞到今天这问题还没有办法打开这个死结啊。那但是中国大陆里面的天主教会也是很奇怪，这个所谓天主教不叫三教，爱国教会。那这个在中国政府带领之下，这个教会是国家教会了，可这个教会可以不听教皇的，这是很荒谬的事情。天主教一定要听教宗的，就是教皇的，就只有我们中国大陆的天主教的爱国教会是自己听自己的，很奇妙啊，很奇怪了，很奇怪。但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些不愿意屈服在爱国教会底下的这些神父们就被迫害了，一样修女被迫害很多，像这个前几年的龚品梅这个主教后来后来被放出来了，等等，他被早就被封为枢机主教。好，这也不谈了，就是回想这个悲剧，这从主后500年到1500年，叫好黑暗时代。争权夺利，盖大教堂，发起十字军东征，要借着赎罪券来募款来修建大教堂，做十字军东征的经费等等，所以导致最后教会变成是一个盈利机构了。买赎罪券就可以除了赎你本人所犯的罪之外，你死去的亲友在阴间在炼狱里面的也可以因着这个赎罪券，他们立刻这样。这还要花点时间解释哈。天主教是这样的，如果在世上你犯了罪，信主的时候受洗或者婴儿洗礼洗净你以前所有的罪了，然后到了你再犯罪怎么办？就告解，到神父告解。所以告解很重要，没有告解罪就没得赦免。告解之后要补罪，要去比方说劳教了、劳改了，补一补的罪。然后到最后临死前最后那一次最重要，叫临终抹膏油礼。所以中世纪人希望死得很慢， 因为他才有时间清理这个 credit card， 跟神的关系的欠的债要赶快补啊还你们。只是下突然间就死了，来不及怎么办？那就惨了，就都要等神父来做最后的告诫，抹膏高油。当然了，如果你接受这些临终抹膏油礼呢，天主教是说好，你的罪债免了，但是你这个人没有变好啊，你还是有罪性啊，或者你不够纯洁，那你怎么上天堂去呢？去不了的，所以去一个 halfway house， 中途管训站啊，劳动教育改了改良场啊，这叫炼狱。但是你不要笑哦，能够去炼狱的人都能上天堂的。就是说，但是因为你的罪是都免了，可是你的本性还没有熬炼成功，去炼狱里火稍稍炼一炼，按照比方说你这个人生然，这个个性很好了，面善的啊，这个总而言之，你只要在炼狱烧一年就可以上去了，啊，说谁某某人劣根性比较强，要烧十年才能上去，这很可怕。所以去炼狱，但是你能够去炼狱，就表示你最后已经能抵达天堂了。已经是地狱除名天堂挂号了，已经是很棒，去炼狱在天堂很棒啊。那现在就是说在炼狱里面那个在熬的时候呢，如果你世上的亲友买了赎罪券的话，什么叫赎罪券呢？这个说来又话长，实在是不应该讲那么多了。这个基督耶稣自己还有圣母玛利亚还有这些其他这些圣徒，彼得保罗或其他这些奉为圣徒，他们太圣洁了。我是扮演天主教的角色讲啊，不是我相信这样，我这样解释给你听，比较 dramatize 是吧？太圣洁，他们自己 credit card 里面存太多钱了，用不完，功劳苦力。那么他们已经到天下去，不需要这些了。但是呢，这些东西留下来存在这个功劳苦里面，天国银行里面。你只要向他祷告，或者买赎罪券，靠他的名义，你就可以用他自己用不完，特别圣母玛利亚无原罪的这些功德。来 cover 来消你的欠的账，在神面前。这是这个，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是 Jubilee 这个喜年大赦，所以这些有很多玩意的哈，参加十年东征就让你 credit card 立刻从欠账变成有存款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十年东征一样，原因到这里。所以后来你不必去了，花钱雇别人去也可以。还有朝圣啊，朝圣很重要，要到这个罗马去，但是太远了，就在各大省为你安排几个接待所，在那里朝圣也就算你不错了，也可以积功德。所以每个人要去朝圣的，在你家附近的大寨也好，那这些方法就慢慢的功德观就累积起来了。到最后到了这个路德的时候，到了1517年，那太过分了，教皇要重修圣彼得大教堂，派他的这个说客来到德国境内发售赎罪券。只要你买这个赎罪券，不只够你自己用，你在阴间的那个炼狱里面被炼的父母亲啊、祖父母啊，立刻可以，只要那金钱的那个铜板先落到库里，他们的灵魂立刻直升天堂。真的是这样讲的，所以路德一听很气，他觉得这一群广大的同胞，德国德意志的人民被欺骗了。教皇要把这个德国农民的财产这样搜刮去盖他大教堂，他从这里开始讲起。1517年，据说他在威登堡大学教书，也是那个威登堡那个教堂的这个主要的祭司了哈。他就贴出了95条论证，欢迎大家来辩论 ，95 theses 来辩论。他里面所讲的内容，你看，就讲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他说，悔改是一生的，不是你现在买钱动去。凡是说这样子的人，这个人是可咒诅的等等的，就是他用了中世纪那个经验哲学辩论的形式来谈这个问题。所以他讲什么真正的悔改绝对不是，他说教皇也没有这个权利给人赦罪的权利。好，这些那其实他所写的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要跟教罗马天主教决裂，他是觉得教皇被他周围这帮小人包围了，他就直接上书给邓小平啊，给江泽民总理啊。那他的目的要这样做，所以那一封他所写的内容，今天天主教都可以接受，没有什么问题的。路德在1517年还不觉得自己会离开天主教，但是接下来的反应，这个当然要打压了哈。 这样下去还得了？还有人说教皇没有这个权利啦，什么啊？说教皇被周围的小人包围，什么？那这些这种说法像野火燎原蔓延开来，怎么样呢？所以教皇不打压，他底下这些红衣主教也都要打压，所以像六四一下，啪，被全部就这样了。所以连续警告了，派这个全权大使来谈了，只要他收下的教训就可以，路德不肯。真是被带到皇帝的国会啊受审。那在受审的时候，路德说，我所讲的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如果你要我收回我的教训，你只要能从圣经找出任何证据说我是错的，我很愿意收回。如果不行的，如果没有办法有证据说我圣经上说我有错的话，我在这里我的良心不能答应收回我的教训。 Here I standGod help me。 所以那国会之后呢，路德就在返回途中就被人家秘密劫持了，到瓦腾堡去了。在这当时保护他的这一个是 Frederick the Wise， 这个他的那一块选侯，他所住的地方是 Elector 这个 Frederick 的地方，所以选侯是说可以候选做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啊，这个叫选侯，再下来才是所谓 Duke 是没有候选权，这些哎别讲太多了。所以因为他这个选侯保护他，所以就派人把他中途绑架了，把他放在这个秘密的地方很安全，不然的话他在那次国会后来被定义为 outlaw， 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抓他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1517年到1520年，后来路德回到这个威登堡，就到了1520年，他写这些重要的这些告德意志同胞书啦、基督徒真正自由啦、还有教会被掳到巴比伦这几个重要文献里面，就看得出来，他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再跟罗马天主教复合了。讲到这里，就是说，所以那时候开始，所以说1517年就是说所谓有 Protestant 最早这个名词。是从德国开始的，因为在1530的时候，帝国再次召开这个奥斯堡会议的时候，那时候帝国里都要信天主教，包括选侯还有其他人，他们愿意追随路德的教训，他们要抗议说我们应该有良心自由来按照圣经来敬拜真神上帝，这一群人就被称为 Protestant， 他们提出抗议。所以抗议中抗罗宗是从这个名词而来的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所以从那里开始就有所谓的这个就被称为抗议宗，被称为基督教、复原教、更正教，仍然继续效这个宗于原来罗马教皇制，叫罗马天主教。从1517之后，16世纪以后就有这样的区分的，这是在拉丁语系里面的分裂。那你事后来分析的话，拉丁文化里面很注重这个真理的准确性，所以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会在这个拉丁语系这里面产生，有它的背景。所以天主教不反对因信称义，他反对是单单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宗教改革运动有三大口号或者四大口号，好几个 sola 就是 only，唯独单单是因信称义，根据是因为圣经说，所以唯独单单圣经说什么。因为天主教强调很多教父的传统写作跟圣经一样权威，对，改教的口号就是唯独圣经。还有呢，唯独恩典，因为天主教说你要靠功德啊、买赎罪券啊、做善事等等，这不对的，不是善事不对，而是不可能靠这个得救，单单靠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然后唯独基督，单单基督耶稣是我们重宝，不应该有神父这些在中间不代理人。所以这四个唯独就成为宗教改革最主要的一个真理，也是口号，也是所要传扬的福音。好，说到这里我们时间到了，因为从这之后就基督教跟天主教就分了。所以在1517年之前，没有所谓天主教这个名称，这个之后才分。 那然后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派，什么浸信会、路德会、信义会、长老会，且听下回分解。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哈。